下午好，非常高兴，欢迎各位到我们 St. Helens 教会的普通话堂，特别是欢迎第一次跟福音家在一起的朋友们，我们真的很期待一会儿正式聚会完了，我们就可以彼此认识。我叫 Henry， 很高兴认识你们。如果是第一次来，可能不知道我们单张里面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继续聆听神的话。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打开圣经的教会圣经的1526页27页。咱们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慈爱的父神，没有任何事能够与你相比，没有人可以能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相比。那么主啊，求你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更加的认识你，使我们做出适当的回应。奉主名求。对未来有所恐惧是不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种类的问题有可能即将来临，对吧？这周今天晚上任何种类的问题有可能即将来临。那么前几周 Facebook 的创始人做出很大的宣布，我不知道你读过没有， Zuckerberg 和他妻子是不是中国人，反正 是华人是吧，反正他们想要在本世纪末帮助治愈人类所有的疾病，也就是说在接下来80年的时间里治疗、预防和控制所有的疾病。如此的目标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呢？80年内难道我们基督徒更实际吗？当然众人希望看到这目标被实现，当然，但圣经很清楚地说，只要我们还活在被咒诅的世界，疾病的存在是无法逃避的。尽管如此，我们基督徒也是很乐观，对不对？从马可本书的第一句话，作者让我们集中在耶稣很独特的身份，神所立的期待已久的君王耶稣。接下来我们看见过他奇妙的权柄，最近4-5个星期我们看到他的权柄非常的奇妙，包括刚才 Katie 所给我们朗读的经文，他的权柄是不是非常的奇妙。 Facebook 的创始人他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远景，对不对？但耶稣却不一样，他不只是说，他真的给我们提供天国的缩影，帮助我们看到天国是什么样子的。若耶稣一直这样，那肯定当时所有的医生被下岗了，英国的 NHS 不会遇到现在的危机，反而会有另外一个危机，没事干。耶稣他所做出的宣布远远超过 Mark Zuckerberg 的宣告。与此同时，从马可的开头我们已经晓得耶稣有另外的优先次序，他最大的使命不是治疗、预防或控制一切的疾病，耶稣的目标更加奇妙。他最关心的不是罪的症状，而是罪的本质。罪的本身、罪的来源、罪的所带来的最大的后果。然后可能最不可思议的是，耶稣呼召罪人你我可以进入他 他所应许的土地，他完美的国度。结果一开始，马可让我们注意耶稣所强调的回应，我们看到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也让我们看到他让我们所做出的回应，悔改相信，悔改相信。即使目前耶稣所开创的时代看起来微不足道，我们确实值得把生活完全附在他的权柄之下，附在他的权威之上。我们要悔改，不要继续为自己而活，而要附在耶稣的权威之下。别忘了上周的比喻，很高兴听 Julia 最近一周所默想的。如果我们还没默想上周的，我觉得上周的经文作为马可福音很关键的一段经文，是耶稣多给我们一些教训。那么你记得没有，他说不听的，不悔改相信的，将被排除在外。所以现在咱们要继续留心听，继续留心听。那么今天，从今天开始，马可开始一个新的大部分，从今天一直到十月底，学到八章三十节，马可会继续带我们探讨这三个方面：身份、使命、回应。那么今天的经文相对长，我们需要让 Katie 用两次来读。相对长，但其实马可所记载的有同一个主题。不知道你听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其实单张上最上面有，王耶稣他确实有大能大力，可以使人得救。君王耶稣确实有大能大力，可以使人得救。那么马可故意缓慢下来，让我们感受这重大的事。当然他可以用一句话总结说，耶稣你知道吗，耶稣确实有大能大力，可以使人被得救。然后现在我就坐下来好不好？完了，说好了，你们已经知道了耶稣有大能大力。可是当我们观察这四个神迹，当我们感受到当时的人所面对的状况，当我们瞻仰耶稣的大能大力，这些会激励我们做出适当的回应。首先咱们注意，这些不同人其实都有共同的境况，他们都有共同的情况，他们在绝望中面对死亡，他们在绝望中面对死亡。咱们一起读四章三十七节三十八节好不好？第三十七节，一千五百二十七页，三十七节，忽然起了别忘了这些门徒的身份。如果你在系列讲到的开头你还记得没有，一章十六节，他们是什么呢？预父，对不对？那么他们天天活在水面上，这就是他们的职业。据说加利利海常常忽然起了暴风，但这次好像特别的厉害。即便他们是职业的渔夫，他们依然非常惧怕，知道他们快淹死。不足为奇的是，他们拼命的大喊救命。一会儿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现情如何被耶稣解决，不过咱们先往下看好不好？五章的前半部分提出什么人？被鬼附身的人，是不是被鬼附身的人？他的状况非常糟糕，名字叫群，因为他被一大群邪灵附着，已被大群邪灵附着，特别特别的难受。咱们看第三节，那人经常
住在坟墓中间，从来没有人能帮助他，甚至用锁链都不能。曾经有很多次人用脚镣和锁链捆绑他，锁链却被他折断，脚镣也被他弄碎，始终没有人能制服他。
难怪这个人以坟场为家，一个人生活，不可能跟别人在一起。在 IGG 我们的周中小组，我们经常强调，当作者老重复一个词，我们知道他在强调某事，对不对？那么从第二节 你看第二节，从墓地，第三节在坟墓中间，第五节在坟墓里，马可想特别让我们看到他在坟墓中。马可告诉我们，这个强壮的男人最大的困境不是他的孤独，也不是他的力气，而更多是他活在死亡的阴影下。他活在死亡的阴影下。其实五章的后半部分提出的两个人也是同样的。第二十二节，你看回堂的主人名字叫耶鲁，他伏伏在耶稣脚前。社会地位高的人干嘛表现如此出尊的行为呢？这是谁呢？这是会堂的主管，地位那么高的人，他干嘛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注意他恳求说什么？第二十三节，五章二十三节，耶路说：“我的小女儿，她快要死了，请你来按手，在她身上把她救活。”他拼命的求神，求耶稣帮忙。那么耶稣愿意陪他过去，但在路上他碰到马可所介绍的第四个人，第四个例子，患血漏病的妇人。你看第二十六节，他经过许多医生的诊治，已经十二年受尽痛苦，陷入绝望中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因为对一个犹太人来讲，如此的疾病让人被污秽，他无法跟神敬拜，他无法到圣殿里去敬拜，他无法跟其他的人相处，因为他被污秽了，似乎他已经死了。这个共同方面大家可以感受到吗？似乎已经死了。很奇妙，耶稣愿意跟这个被社会排斥的妇人接触，但在此期间突然有人从耶路的家赶来，说：“你的女儿。”我不知道他说什么，是不是老板？也可能不一定，因为他是主管的角，反正地位高的那个人，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况麻烦你，来不及，已经没办法了。这些人都在绝望中面对死亡，我们自己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人往往采取鸵鸟政策，不敢接受现实，尽量避免老年时期的开始，用化妆，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避免面对这个现实。朋友们，圣经一清二楚地说，人人都走死亡之路。当然 Facebook 创始人的愿景听起来很棒，但不管怎样，归根到底，治疗和预防只能竭力维持必然的结局，只能竭力维持必然的结局。然而马可他所写的真的是重大的欣喜，神所立的君王确实有大能大力，可以使人得救，可以使人从死亡被拯救出来。咱们再次观察这四个陷入绝望中的例子，看看耶稣如何 用大能拯救。耶稣如何用大能来拯救？咱们不要误解，耶稣他并不作为优秀的魔术师，这不可能是诡计。几乎每一次耶稣只是用一句话完全把绝望的情形逆转过来。咱们回到加利利的湖上的狂风，为什么最近海地和佛罗里达没有邀请知名的魔术师来解决飓风的危机呢？他们有了应该没有，为什么他们没有？在海地，在佛罗拉迪佛罗怎么说佛罗里达，佛罗里达，为什么他们没有邀请知名的魔术师来帮助他们解决暴风这个问题？当然没有，因为狂风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对不对？那么现在看四章三十九节，耶稣起来斥责了风，又对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方舟停止，大大的平静。朋友们，下一次你去海岸，这有一些朋友这几天要回到青岛，他们这几天可以试一试，试试看偷偷的来做，其他人会觉得你疯了。你试试看，是无法做，是不是不可能的？这是人不能做的。唯有神的君王耶稣可以拯救。湖上风平浪静，那我们往下看，回到坟场和被鬼附着的人，被鬼附身的人。其实我们已经见过好几次在马可福音邪灵赶鬼的事情老出现在马可福音，不然你注意到没有？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讲，这个很难接受，对不对？我相信不只是我自己。之前我向你们保证下一次更多讲，那就是今天。但其实我不想说太多了。为什么？因为圣经也没有这样太多，没有这样很多。但所以有很多问题简直无法回答。但最起码从整本圣经我们可以晓得下面几点。其实朋友们，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有什么事情，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答案可以在圣经当中，如果没有，那我们就不需要知道。但是有一些一定要知道的，那我现在可以总结一下。邪灵确实存在，圣经很清楚地说邪灵确实存在，并且魔鬼撒旦的确有权利，魔鬼撒旦的确有权利。话虽这么说，圣经同时很清楚地说邪灵一直在上帝的权威之下，一直在上帝的权威之下，不像道教阴阳对立一样，撒旦并不是和神平等的竞争对手，没有。从圣经一开始，创世纪三章，我们就知道撒旦的目标是让人远离上帝，让人面对死亡与神隔绝。那么某一些基督徒过分重视邪灵的存在，啊，你感冒了，魔鬼撒旦什么什么，过分的重视。某一些基督徒完全忽略邪灵的存在，要么是让人自满，要么是让人忧虑。魔鬼撒旦这两个倾向表现出他的很狡猾的做法，让我们过分忧虑，过分重视，让我们过分忽略，完全自满，他很狡猾。那么不管怎么样，在马可福音我们多次的见到，之所以神君王的来临是重大的信息，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使命涉及到打败魔鬼的工作。五章的前半部分就是很好的例子，很好的例子。别忘了，没有人能制服这个被鬼附身的人。 咱们看五章第四节，曾经有很多次人用锁链捆绑他，很多次，但每一次锁链被他折断。可能你还记得两周前我们看到了三章二十七节，回到三章二十七节很有意思，当圣经的作者用同一个词，这个是很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你看三章二十七节，水都不能进入壮汉的家抢夺他的财物，除非先把壮汉捆绑起来才可以抢劫他的家。捆绑起来是不是同一个词？没有人能够把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被鬼附身的人，没有人能把他捆绑起来。那现在看五章六节，没有任何对抗，对不对？没有任何对抗，附在他里面的武灵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武灵就立刻投降。对了，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跟大家提到间接的含义。弟兄姐妹，当然我们基督徒不要惧怕、害怕、愤怒，我们不要害怕墓地，好不好？没有这个二元论，魔鬼、撒旦、邪灵作为竞争对手，没有，我们不要害怕愤怒，这是迷信，好不好？不要害怕。那到底为什么武灵想附在主权的身上呢？我觉得没必要特别探讨这一点。我知道很多爱吃猪肉的华人特别对这一点感兴趣，不要太多的想，好不好？如果特别感兴趣，你一会儿就可以找我，我可以稍微讲一讲。这里马可的重点在于什么呢？这个猪你不要太关心，它的重点是什么？耶稣的身份，耶稣的身份，神所立的王拥有做主的权利。所以第十三节，耶稣准了他们，耶稣准了他们，就像加利利海突然变得风平浪静。你注意第十五节，这个人变得神志惊醒，神志清醒。君王耶稣确实有大能大力，确实有大能拯救。那咱们继续往下看第五章后半部分，这个场面大家还记得吗？耶稣和门徒在坐船回到对岸，然后立刻有一大群人，耶稣已经同意走到耶路的家医治他的孩子。他在走路，那一边走一边聊，然后耶稣突然说一句话，什么话呢？谁抹了我的衣服呢？耶稣是不是疯了？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无数的人在抹他的衣服，但耶稣还是很清楚，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发出。怎么回事？那别忘了，这个妇人已经遭受十二年的痛苦，医生都帮不了，但在绝望当中面对死亡，很奇妙，君王耶稣确实有大能大力能拯救。那妇人她可以安心回家。终于我们到了耶路的家，但其实我们已经早就没有希望，墙面混乱，大家嚎啕大哭。马可是不是讲故事的高手？患血漏病的妇人耽误了耶稣，让读者很清楚，死亡的赌词已经折伤了，耶路的女儿已经死了，死亡是不可逆转的，对不对？ 当然在场的人已经放弃了希望，但耶稣却很不一样。他说什么呢？这孩子他并没有死，只是睡觉。我告诉你，刚结婚的时候，我自己曾经，我可能跟一些人曾经讲过这个，我今天不会多 很多说，但是我记得，反正我一直忘不了这件事情。当时有邻居来找我，让我尽量让他的先生，让他的尸体呼过来，他已经发作心脏病死了。我试试看，没办法，我不能说你起来，他已经死了，不行，死亡是不可逆转的。然而耶稣就进出那屋子，拉着孩子的手说，孩子，我吩咐你起来。不可思议的，用一句话让人从死里复活。风平浪静，神志清醒，安心回去。这个孩子呢，第43节，你看，给他东西吃，生活回到正常状态。他死了，现在吃饭。朋友们，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从本书的开头，我们知道耶稣的使命主要不是治疗疾病。马可想让活在死亡阴影下的你我悔改相信。那么今天所学习的，是不是加添我们对耶稣的信心？通过这四个例子，马可激励我们相信，在绝望当中，王耶稣确实有大能拯救，所以不要害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四章的结尾，耶稣对门徒说什么？你看第四十节，四章的结尾第四十节，为什么你这样胆怯呢？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与此相反，耶稣对那妇人说什么呢？你的信使你痊愈了，你的信使你痊愈了。不管我们是非基督徒朋友，还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马可想让我们留心听耶稣对耶路的话。你看第36节，第36节他说什么？不要怕，只要信。他在今晚当中，耶稣对他说，你不要怕，只要信。那么他不要误解，既然今晚并没有保证将来耶稣一定使我们从不同的陷阱拯救出来，不是说如果你自己也经历过跟我类似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你的邻居，你的亲戚等等，不是说你肯定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但与此同时，马可真的想让我们确信君王耶稣有大能大力，可以使我们从死亡的阴影得救。从1章、2章，我们已经知道人类最大的需要就是罪得赦免。为什么我们大家害怕死？反正有各种原因。但其实如果没有得到赦免，害怕死亡是应当的。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死亡是应当害怕的，如果我们没有被赦免。但这里我们看见神所立的王确实能够把人最大的仇敌死亡轰然倒下，所以不要怕，只要信。 但我们看到耶稣确实用大能大力使人得救，当然咱们要悔改相信，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肯定会愿意去接受，对不对？有时候非基督的朋友跟我讲，只要我自己可以亲自的见到耶稣，那我就愿意相信。但这里马可让我们观察，即便当时的人看到耶稣所行的奇妙的神迹，他们一些人依然不愿意去相信。你看五章十七节，当他们看见那一度被蠢鬼附身的人深知情形，他们怎么样呢？你知道吗？这个人他们都知道，这个人肯定很有名，这个人他们都不敢到那里去，因为那个人在，他们都知道这个人。然后跟耶稣见面之后，这个人深知情形，那肯定他们会愿意悔改相信，对不对？没有，他们恳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他们看到耶稣他的权威所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六章一到六节，我们今天没有详细的考虑，但这我们可以发现，耶稣家乡的人是最不愿意去相信的人。你想一想，当耶稣讲到，他们就在他的身边，这些老家的人、老乡。马可记载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呢？耶稣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这不是那个木匠吗？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玛利亚的儿子吗？耶稣老乡的人应当，他们是应当是最忠诚的人，但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对耶稣很反感，就像奉主的人，他们害怕耶稣做王所引起的后果。我们自己看看六节，耶稣六章六节耶稣的回应，对于那些人的不信，他感到诧异。接下来几周我们会继续探讨如此的心态非常危险，缺乏信心非常危险。非基督徒朋友们，今天当你观察耶稣的大能大力，一方面我希望你跟当时的门徒提类似的问题，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其实我觉得末到耶稣的那个妇人发抖的来到耶稣，实际上表现出适当的回应，适当的态度，要敬畏耶稣，但同时不要怕，只要信。他敬畏神，但耶稣说，因为你信了，你被痊愈了。朋友们，我们不要害怕顺从耶稣，我们的确是应当敬畏神，敬畏耶稣，但不要害怕顺从耶稣对你生命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更多默想耶稣的大能大力，这才会激励我们完全伏在耶稣权威之下。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当我们更多默想耶稣的大能大力，我们会被激励更多的愿意伏在耶稣的权威之下。那咱们马上要分小组来讨论，那么我们先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对未来有所恐惧呢？任何种类的问题有可能即将来临，包括今天晚上，或许会有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即使现在英镑不值钱对你们来讲是有益是吧，但是有可能将来 不一定，有可能更糟糕了，有可能是自然灾害，个人得癌症或者遭遇意外事故，世人怕这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觉得应当理，我觉得他们应当怕，因为死亡是如果没有得到耶稣的赦免，应当害怕死亡。但我们基督徒呢？你自己呢？ 当我们默想耶稣的大能大力，当我们默想耶稣掌控万物一切，当我们思考耶稣已经使我们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当然我们不应当怕死，那就不应当怕那些其他的平时使我们难以入眠的问题，不用怕。天国近了，这周神的国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很不起眼，也许你的同班同学、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们都会觉得你疯了，但我们可以放心，相信耶稣，跟从耶稣是完全合理的。咱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耶稣确实有大能大力，可以使我们得救。那么主啊，求你继续通过下面的讨论，让我们更加明白，更加体会，通过这几天的默想，求你来继续刚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全心全意的来跟随王耶稣。以上祷告奉主圣名，阿门。我们下面的讨论肯定有限，我们只有5分钟，但是还是做一个开始，好不好？然后。